这个系列我们在谈的是关于宣教，所以在这几个礼拜以来，我们不断的在环绕着宣教这个主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宣教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宣教？我给你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请你看隔壁，跟他说，你就是宣教的结果。就是有人把这个信仰告诉了你了，你今天才会坐在这里，对不对？那我第二个，我想邀请你你抬起头来看一看四周围，四周围，我相信有许多人是因为你做的宣教的动作，他们今天才会坐在这里，对吗？那第二个答案是，宣教其实用台语比较容易理解。一开始就讲台语，我想翻译人大概会疯了，没关系。宣教其实用一句台湾话来了解最容易了解，叫做假贺道修博，对吗？跟隔壁讲说假贺道修博。你看到一个好东西，你就急着要赶快跟人家分享，对吗？你吃到一个好东西，你到了一个好的景点，你好喜欢你所亲爱的人，他们跟你同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别人宣教的结果，我们这里很多人，你是你宣教结果，他们会在这里。所以这个系列我们谈到了关于去，要去攻，要去走，然后下礼拜我们讲到要来，一起同工，要去继续把福音传下去。那这两个礼拜以来，我们谈到了宣教的起点、宣教的权柄、宣教的目的，还有上个礼拜谈到的信心、盼望跟爱，都是宣教里面很重要的。第一个礼拜我们说，整个宣教的行动是因为耶稣他拥有这个，他把这个权，把这个把权柄拿回来以后交给我们，我们有这个权柄，所以继续往前走。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不仅仅有这个权柄往前走，而且我们开始进入使徒行传的时代，圣灵开始进来给我们能力，开始带着走。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讲到的圣灵降临以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接着就是一连串非常精彩的记载。各位，如果你想要打开一本圣经，你说我从来没有好好的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读圣经，使徒行传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圣灵降临，到了第三章，他们就四处在耶路撒冷各处去传福音行神迹。到了第四章，他们因为这么的热情的工作，他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被逮捕了。可是彼得讲了一句后来影响我们极大的一句话，我们起来读这个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发现了这个真理，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条道路可以到神那里去，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其他的得救了。这件事情到了这段话的最后，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各位，这是热情在这里。你看到一个事情，你见到听到一个事情，你不能不说的事情，就是耶稣是唯一的真理这一件事情。也许我们刚刚说假贺道学博，你吃到一个很棒的蛋饼，你吃到很好吃的蚵仔煎，你有一家餐厅很好，一个风景很漂亮，是啦，但是还不至于到不能不说的时候，对不对？你不能告诉别人说，如果你没有吃这个蚵仔煎，你这一生就白活了。如果你没看到这个美景，那你这辈子就上不了天堂，没有那回事。但是彼得非常清楚说，只有这件事情，就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们不能不说。那今天我们接续要问的问题是，那我要去哪里说？是谁可以指引我往哪里说的方向去？所以今天我想做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我要同时用两个经文。一个经文是刚刚你所读的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另一个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这两个经文在时间性上面大概前后差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保罗他的第二次的旅行的传道的记录。到他之后的两年，当他来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写了罗马书。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书是保罗他在回忆他的整个旅行过程，他的神学的一个整理。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一开始，我们不会花时间一个去读，所以不用担心你十点四十分之前会离开这里，不用问题。 他们遇到了提摩太，他们把提摩太带进去他的团队的里面。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节的这一段，他们遇到了圣灵开始介入他们的工作，禁止他们去亚细亚，禁止他们去皮推尼，然后他们到了特罗亚，那在那个地方他们遇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他们就从马其顿那里他们就到了马其顿，那到了那里从腓立比教会开始，他们开启了欧洲的传福音的大门。这是在十一节到34节。那接着35节到40节，就连串的这些连续的动作就不断的出现了。从腓立比开始，福音就到了欧洲；从欧洲开始，福音就改变了欧洲的文化；从欧洲到了美洲，美洲到了亚洲，亚洲到了1807年来到了中国，1867年来到了台湾。那1995年，修哥就站出来接应这个棒子，接应《使徒行传》16章的棒子，说：“旌旗教会将从台湾并中国大陆差派出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各位，今天我们所用的这个经文，跟你今天坐在这里有100%的关系。在这，特别是在他经历的这件事情16章之后的2-3年。保罗当他写罗马书12章的时候，他开始要回应这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我想要去传，我要去，可是我要去哪里？谁能够告诉我去哪里？第一个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我们要去的时候你必须听声音，那谁告诉你指令很重要。你会想到这个声音从哪里来，这个叫我去那里，去那里，去做什么的这个声音是从怎么样的一个天父来的？今天的最基要的第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指引你往哪个方向去的这个天父，他是一个善良的天父。我们问问题要问对人，而且问对人，你必须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你问我怎么要好好的睡一觉，要怎么样能够安眠，我很能够跟你讲，我们可以讲个3个钟头，我们可以开一个，我常常跟金梅姐牧师，跟金梅牧师跟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开一个3天的叫做安眠特休会？那我很可以。可是如果你问我说我要买一把吉他去哪里买，我跟你说你问错人了。对吗？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特性，他可以回应你。这就是为什么在商业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些所谓的代言人。代言人因为他的品格，因为他的形象，因为他的权威，当他说出一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说的不会骗你。如果有个代言人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就算你原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因为他是你所信任的，你就知道好，我愿意接纳这个。一样的，当我们在讲宣教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问这个问题了，这些方向，这些做法是谁说的？那说的那一个他的本性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刚刚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一个部分比较容易了解。第一个部分说，你不要去听这个世界的声音，跟着他们这样四处去，你永远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你的心也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千古不化，就在那边就不动。你的心要更新而变化。可是凭着什么更新变化？是第二个，凭着神的旨意来更新变化。重点来了，当神发出他的旨意要叫你更新变化的时候，他根据什么来给你这个旨意？这个经文里面提到天父的很多的特性，里面的很重要的3个。天父他是善良的，这个发出命令叫你往哪个地方走的这个神，他是纯全的神，他是可喜悦的。我们一个个来解释。第一个，他是善良的，为什么？有时有人问耶稣说，耶稣啊，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然后耶稣跟他说，你为什么用永生这种事情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个是善的，就是神。你要进入永生，你就要遵守他的诫命。我特别把红字标出来，是因为红字的小字的翻译你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请你跟邻居说，以文哥说看圣经要看小字。 圣经里面的确那个小字都是很重要的，那从小字把它弄成红字，所以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或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耶稣宣告神是良善的。各位弟兄姐妹，天父是良善的神，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每一天早上，你就告诉你自己，我的天父是良善的神，他对我的心存的是纯粹的良善。这个良善的神今天要指引你生命的道路，这个良善的神他借着创造要来表示他对你的良善。最近我在重读一本 很古老的书，叫做罗伦斯弟兄。这个罗伦斯弟兄，他跟神的关系到，他说，我从地上捡起一个枯枝，我就为那个枯枝说，神啊，你的创造如此美丽。这是良善的神，他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大自然，创造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用他的创造表示他的良善。这个良善的神，他用他的恩典表示他的良善。这个恩典在说的是我们的十字架，他为我们设立十字架的救恩。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恩典就已经将我们赎回，十字架的救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的道路就我们准备好来到他的面前。这个良善的神，他用公义来表示他的良善。当你为了一件事情委屈的时候，当你为这个事情跟神祷告的时候，你就相信良善的神会凭着他的公义会来给你该公义该有的，你就看到的神他赏赐给义人，他惩罚那些不该存在的邪恶，来显示他的良善。而这个良善的神，他用他的慈爱，就是他每一天对你的恩宠，来表达他的良善，他对你无条件的爱，他不管你是否配得，他用出于良善的神，出于良善的心，他的旨意，他来告诉你说，亲爱的孩子，我将世界上所有的好处放在你的心上。各位，这是一个良善的神，请你再跟你的邻居提醒一下，我们有一个良善的神。而且在这个良善的背后，我们这个神每一天的心情都是好心情的，你知道吗？有人跟我说，为什么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会喜笑？为什么你会喜笑？因为神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画上帝。如果要我画上帝，我画那个上帝是这样，是微笑，每天对着你微笑的神。各位，这是我们的良善的神，是这个神他在告诉你说，哎，那里有一条路往那个方向去，那你要不要相信？那你愿意不愿意相信？而这个神，第二个保罗他说，这个发出命令的神，他是纯全的神。今天跟隔壁讲说，是纯全，不是存钱。是纯全的神。什么叫做纯全？我们这样子读过叫纯全。纯全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完全的，是成熟的，是全备的。他的全能、全知、全在，使得他的生命，他跟你的关系里面，他对于宇宙、对整个永恒、对于人类所有的历史，在他眼中没有一个地方是黑暗，在他眼中没有一个地方是怎么会这样？在他的眼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完完全全美好的设备、美好的运作的，他没有且战且走这回事情。他不会告诉你说，啊，你往那个方向去，啊，那你说那上帝啊，那接着怎样？他说再说吧。他不会跟你说再说，他不会告诉你说，你那边先啊，如果风从那边吹，你就转这边；从那边吹，你的那个，他不会跟你见风转舵。他也不会，你走到那边说，上帝啊，我遇到这个困难，上帝就说啊那呢？上帝不会讲这个字，叫做那安呢。在他里面不会被你吓一跳，他没有想到的事情。所谓的纯全指的是神他在你生命里面，在整个宇宙里面，整个存在里面，他有全盘的，他掌权的，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一旦定下来，他的话一旦说出来，他就不再改变。雅各这么说，我们一起读雅各，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中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如果上帝不改变，而这个不改变的神他带着良善的 心情好的心情告诉你说，孩子往那个方向去，你想你会去吗？会。去的结果是什么？是第三个，是喜悦的。他把他的旨意给你，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喜悦，而且他自己喜悦，他也要你喜悦。他不是创造你来落喜。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没讲过这种话？哦，生到你又要给你落喜，有吗？你这孩子，你是生来磨娘的。不，我们没有一个人被上帝创造来磨上帝的耐心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被创造来让上帝看着就讨厌的，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是神看为喜悦的。就算你还没有做任何合他心意的事情之前，他看你为喜悦。各位，你只要想象你怎么拉拔你的小孩，看到你的孩子们他们做一些很幼稚的事情，可那些幼稚的事情别人看起来怎么会这样，可在你眼中你是喜悦的。我曾经跟一个阿嬷在谈话，那个阿嬷带她孩子来，是因为那孩子，他们怀疑那孩子智能不太够，那孩子真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智能不足的小孩。我问阿嬷说，阿嬷，你这个孩子你觉得他智能还好吗？他聪明吗？这个大概是五六岁的小孩。阿嬷说很聪明啊，他每次吃荔枝都会把籽吐出来啊。各位，在上帝的眼中，你是永远他眼中看你为喜悦的。不管你所做的事情你做好了没有，在他的眼中他是喜悦你，而且他希望在你生命里面，他希望你在你生命里面每一天都是喜悦的。我们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跟神，可以让神得到非常大的满足，就是你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今天心情好好。各位，我想要打破基督徒的一个传统，我们基督徒总是心情不好之后才来找神，对吧？每次祷告跪下祷告，我说上帝，我就说，等到你心情好的时候你怎么办？心情好的时候你不会跟神讲，心情好你就上脸书，你就上 IG， 就去po网了。我好棒哦。不，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跟神说，神啊，谢谢你，今天是我快乐的一天，今天是我喜悦的一天。上帝没有条件接纳你，上帝没有条件的对这个世界宣告说，你是我所爱的孩子，你是我所喜悦的孩子，我以你为我的荣耀。各位，这样的神当他讲话的时候，你愿意信赖吗？或者是你要一个永远对着你哭丧着脸，永远拿着拍子在那边等着，等你犯错要下手的神呢？那个不是圣经在讲的神。圣经在讲的神是要成全你的生命，成全你的生命意义的。圣经在讲的神不是要创造你来冲抵力，你要冲抵。今天早上我讲那么台语，不过很好，那字没有办法用国文表达，就冲抵，冲抵国文没有办法表达，捉弄 ，OK， 捉弄。上帝不会说，好啊，以文，我造你为一个杯子，然后我下面跟你打一个洞，看你怎么去装水。不，上帝不会做这种事情。上帝他创造你，他是带着善良的心，他创造你，给你的生命有纯全的计划。上帝他创造你，他要你面对他的时候，他有喜悦，你也充满了喜悦。请你跟你邻居说，我们的天父是良善的神。当你知道你的天父是良善神的时候，接着你就很好奇，知道在天父的心里面他对我有什么想法，你就会很好奇想要去知道他今天会对我做什么更稀奇的事情。当你知道你的爸爸每次看到你都很快乐要祝福你的时候，你就很好奇，这是回家爸爸要对我说什么，这是妈妈要送给我什么礼物。各位，这是我们的孩子的心。在我办公室里面，彰化的办公室里面，我有一台冰箱，冰箱里面就常放一些零食啦、饮料啦，还有最重要的是我很喜欢吃的 cheese。 然后渐渐我们彰化那群3岁到5岁6岁那群小小孩，他们都开始喜欢吃 cheese。 所以他们每次来到办公室，然后就看到我在那边读书啊干嘛，他们会叫我说阿公，然后就第二句话就是开冰箱，然后看完冰箱说，然后有时候说，哦，我不要讲 cheese。 我现在训练我们彰化孩子讲台语，他说我不要讲 cheese，我说好，自己拿，就拿了。那小朋友进来打开，阿公气死无啊，爱过去买。 他们知道来到办公室，他们可以在那边得到东西吃，他们知道我在那里，他们知道我会抱着他们，我会祝福他们，我会告诉他们啊，上帝今天很爱你，你是个快乐的小孩。所以每一次孩子来到主日学，我的办公室在主日学那个副堂的旁边，他们就会想办法要进来。有时候他们进来，我也没有理他们，我只是坐在那边看我的书。他们进来只看到阿公坐在那里，然后他们又出去了。各位，你每一天有没有机会去看看天父？你有没有每一天有机会去接近那个心存慈爱、心存通权了解的那个天父？你有每一天去接近天父，就是只是要跟他在一起，你不需要什么东西。各位，容许我跟你提醒一个进阶版的基督徒。你当然，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到上帝面前去求他，他一定会答应你，那是基本盘。可是你可不可以再进阶一点，来到上帝面前，只是安静的跟他坐在一起，亲近他，等候他，跟他在一起，然后你的心里面并不是跟他要什么，你只是愿意跟他在一起。而当你必须要出发的时候，你听到出发的指令的时候，听到这个天父跟你说去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你就问的问题是说，天父，我该怎么走？我该往哪个方向？就像你开了你车子的 GPS 的导航，你不断的把卫星把你的信号送给卫星，卫星不断的定你的位，然后在核心在不断的告诉你，那个软体不断告诉你前面道路要怎么走，要左转右转，小心那个路况，然后那里要左边，那边要右边，那个要走桥上，那边要走桥下等等。这些是你信任这一个天父，然后你开始去察觉他的心意，知道你怎么走。使徒们他们从第三章他们开始第四章第五章离开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沿路就接受指令，沿路接受圣灵对他们提醒。整本使徒行传有人说那个叫做圣灵行传，因为是整个圣灵在整本书里面在指导他们。当我们说我们今天看到使徒的第十六章，在第十六章是记载是保罗跟希拉他第二次出来做传道旅行的时候的故事。那这一段他们一路一样的，一路跟圣灵一路连接 GPS， 一路走，一路定位，一路回报，一路接收，一路改变他们的话，改变他们的路程。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第十六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要一起读了，来听。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们如果把这个放在地图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记载。他们第六节说他们想要往南边的亚细亚去，可是圣灵说不可以。然后他们说，那我们往北边的庇推尼去，耶稣的灵说不可以。你看到地图，他们从东边过来，从安提亚出发过来，经过大树，经过特皮，经过以哥涅，到了安提亚另外的这个安提亚，然后他们开始遇到这些事情。他们从东边来，他们剩下一个方向，他只能继续往西边走了。所以到了西边执行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往南一点点地方，到了特罗亚那个地方去。而特罗亚就是当下亚洲跟欧洲的交接的门槛的地方，而就从特罗亚那里，他们看到的对岸，从欧洲那边岸上来的从马其顿那边有声音来跟他们说，来把福音传到这里来。那马其顿人这个声音一讲，整个欧洲就是这个地图的那一头的欧洲的门就打开了，所有的这一些欧洲门一打开，就进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福音开始广传，从欧洲到美洲，美洲到亚洲的全世界，这个行动就开始了。刚刚的记载你看到的，圣灵一直不断的在指示他们，而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指示来自于这群人，他们愿意听神对他们说话的声音。各位弟兄姐妹，听神的声音，这是你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一件事情。事实上，这不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才开始的，这是在 上帝跟摩西跟摩西的百姓开始有关系有连结的时候，摩西的百姓就被提醒不断的要听。我们来读这一段好吗？来一起读来。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载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的上面。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天，你从听神的声音开始。犹太人的正统犹太人的生活习性是这样，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做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如果你在网络上面，你在 YouTube 上，你可以写这个祷告名字，叫做 Shema，Shema， 就是听的意思。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他把耳朵，把手放在捂在耳朵，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把手放在他的眼睛，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完以后，他再起床。开始做那一天的事情。各位，我们可以来学习这个吗？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一整天你只听你自己的声音，你只听别人给你的建议的声音，你不听神的声音，你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你说我很好啊， 我可以听我心里的声音啊，我很强啊。对啦，你很强啊，可你可以强到把自己给举起来吗？你可以强到来救自己吗？所以我昨天去想到那个人叫做郭幸存，好久没有他的消息。我相信在几个月到了巴黎的奥运的时候，他又要出现了，对不对？郭幸存很强，对不对？是全世界不知道哪一级的举重冠军。如果有一天他来教会我们访问他的时候，我要请他当场表演一件事情。我说，郭小姐，你力量很大，你可不可以拎自己的后领把自己拎起来？你知道答案是什么？不行啊，你再怎么厉害，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拎离开地面，对吗？你必须去听。然后呢，然后这圣经说，你为一天忙碌之前，你先跟神说，神啊，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尽心在讲的是你的 spirit， 你的灵。尽性在讲的是你的情绪，你的理智。那力在讲的是你的身体。老实说，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真的是我们真实，老实说我们很难做得到。你24小时中间你有5分钟做到这样，差不多就刚刚到现在已经讲了15分钟，你大概已经尽了啦。如果我继续讲下去大概就没有了，对吗？可是这是一个标准，或是说这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必须要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神才会爱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被神爱，对吧？可是这里跟我们标准是说，我们不必凭着律法来到上帝面前，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要尽啊。尽的意思是什么？尽的意思不是用到完哦，尽的意思是用到完了以后再挤一下哦。你今天早上你的牙膏还剩下多少？你知道换牙膏要不要换，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神学问题，你知道，哲学问题，神学问题，就是这一条牙膏还能撑多久，对吗？你说阿德伯啊，啊再挤一下，还有明天再换吧，你新的买好，明天啊再挤一下，然后到最后说就挤不出来了，然后呢用剪刀把它剪开。那个叫做尽，你要怎么挤？接下来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你怎么挤，你怎么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断地把自己暴露在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里面。接下来我要讲这一段是跟丽丽姐借的，所以接下来是丽丽姐讲到。 OK， 好，第一件事情，你要把它记在你的心上。所谓的记在心上是你耳朵听进来了，你口里附送了一下，附送几次以后，你就记在你的心里面，你放进去你的心底，你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你就行动就做出来。不要只是听，听完就算，听完以后放在心上，这是刚刚经文说的第一段。还有第二个， 你要开始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所以殷勤的教导儿女，这儿女指的当然是也许是你肉身的儿女，你属灵儿女，但是也讲的是你身边的人。你知道有一种学习法叫做教学学习法吗？就是你看了一段书，看完以后你找一个人说，哎，刚刚我看了一段书，这书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讲给你听。借着你讲给他听，你把你刚刚所读的东西你放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去，借着教训你的儿女，你边学边教，叫做 learning by teaching。 你学东西的时候这样会学得更快，你教训你的儿女，同时你也教训你自己再一次。而第三个，你日常的谈论，不管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要谈论。谈论什么？谈论今天你所读到的圣经，谈论神的心意。各位，我们平常其实这事情我们平常在做了，我们在谈论那个影星在哪个电影里面好看，我们在谈论哪个剧好看，对吗？最近有几个剧不错，我们会谈论这种剧。我们讨论啊，那位林小姐去了哪个大学演讲，对吗？我们会哈哈、啊，对、啊。我们会谈论那位黄先生，另外一位黄先生，头发比较白的那个黄先生来到台湾造成一个大轰动，对吗？我们会谈论那些。可是你为什么不能谈论你今天在圣经所读到的呢？为什么你不能谈论今天神给你的 QT 里面给你的话语呢？你也可以谈论今天主日你所听到的、啊、我好喜欢在主日之后看看脸书，因为我们总是有几位弟兄几位姐妹他们在脸书上面写他们今天讲到的大纲，然后会讲他们今天，我相信今天结束以后会有很多人会 po 上网，哦，今天我读到我学到什么。对，就是这样子来谈论。你不断的谈论你的信仰，那个信仰那是个好的练习哦，会使你的信仰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呢，然后系上手上为记号，系上手上记号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真的执行的。他们有一个盒子，那个盒子这个名字我要小心的念，这个盒子叫做 Tefillin， 不是 Tiffany， 是 Tefillin。 你把它 记成 Tiffany 也好了，就是 OK， 这是 Tefillin。 Tefillin 是一个小小的盒子，然后他会把重要的经文写在纸上，放进那个盒子里面去，然后把盒子放在手上，然后用一条皮带把它绑起来，绑在他的手上，然后带着这一只绑着皮带这个 Tiffany 的手，他去祷告，或者是他把这个 Tiffany 绑在他的额头上，一样的去祷告，绑在额头上。绑在额头上是表示这个话语不仅仅口里讲了，这个额头这个话语进到我的脑子里面来。绑在手上表示不仅仅讲了，而且我要把它执行出来。现在我们没有这个盒子，也许啦，也许今天听完你去 Tiffany 去买一个漂亮的盒子绑着，那我不否认。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叫做立可贴，有吗？你可以把今天你所读的经文抄下一小段吗？用立可贴贴在你的电脑，贴在你的车子，贴在你的笔记本，贴在你的冰箱门口，贴在你们家的大门口，贴在你的孩子的书包上面，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写在你的手上。过去很多人他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手机的时候，很多人把笔记写在自己手背上，对不对？那你可以把它写在手上，你可以随时可以看得到。当然如果你说我要去刺青好了，也可以。我知道我们有几位弟兄他们很爱圣经，就把主导文刺在手上。那还有一个弟兄他是那个靠着他家靠着加给林什么都可以接在这里，然后这边弄一个耶稣的脸像放在这里，说我要记得耶稣，我要记得，可以啦，但是呀不必做到那么的绝啦，但是你可以在你身上挂一个十字架，挂个标签，在你的车上挂个十字架，随时提醒你你是属神的人，随时提醒你上帝对你是凭着慈爱的心的人。还有如果你有手机有 APP， 特别是那个 YouVersion 的圣经 APP 很好，是它每一天会送一段经文给你。我问你，你有打开那个功能吗？每天睡醒的时候我想要看 LINE， 昨天半夜的 LINE， 可是一打开 LINE 不给我看，就先出现那一张今天的经文。那个都是很好的提醒。那挂在额上为经文是什么意思？你不用挂一个真的挂在这里，额上这个经文一方面当然提醒你的思想， 可是更重要的是，你挂在上面是给别人看的。你可以想象你这边挂了一个不管是 Tiffany 还是 Tiffany 的盒子挂在这里吗？人家一定会注意说，哎呦啊，这个人是怎么了？为什么挂那个盒子？人家会来问你，对吗？所以这个的衍生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听到神的声音了，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成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让别人看到你的行动，看到你的做事方法，看到你思考的模式，人家知道这一个人，他的背后有一个神在跟他讲话，而且背后那个神是带着慈爱在跟他讲话的神。而下一个第六个是你要把它写在你们家的门框上面。门框上面用的是以前犹太人他们就用一个盒子一样的那个小盒子把它钉在他们家门框。我记得第一次我到了美国，我们买了第一个房子的时候，那是一个犹太人，他前一个屋主是犹太人。那我还记得一进去，然后房子交接以后，我们就发现他的门框上面就两个铜做的盒子就贴在那个门框的上面。然后我很好奇把它拆下来打开来，然后是申命记六章四节，写什么？听啊，你听啊，以色列要听，你的神是我独一的神。他们就把它放在那里。那今天也许我们，你不必弄个框子在那门口，各位在过年的时候你会不会贴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基督徒的春联？会吼。那你会不会在门口贴人家贴满？你会不会贴？你会写什么？祝福、幸福什么？人家一看到知道这一家是基督徒，你这是一个见证的机会。你跟邻居的相处，人家可以知道你是基督徒吗？还是你不敢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们家常常会有吵架的声音传出来。你的邻居听到你们家的声音是吵架的声音、骂孩子的声音，还是在赞美的声音，还是在互相在笑、在开、在欢笑的声音？你处理你们家的垃圾的方法就是写在门框的记号哦。你们家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你有丢在人家隔壁人家家面前吗？你回去以后你们家的鞋子放哪里啊？你们家的那些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公物有没有丢在你们家那个楼梯间啊？你们的音响的声音，还有你今天早上关铁门的时候有没有小声的关？因为你七点多八点就出门了，人家隔壁还在睡觉，然后隔壁人他也会说：“哦，我知道今天又是礼拜天，因为这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固定的早上7:50会大力的关铁门，哐，然后前面会听到快一点呐，来不及了。”各位，这是你的门框吗？拜托，就算夫妻吵架，请你们要吵得像基督徒的样子好吗？至于什么叫做吵得像基督徒的样子，我们以后有专门这个主题，我们再来谈。但至少不要吵到人家邻居想要去报警察吧。各位，你的家要成为一个传达神的心意的地方。还有最后一个，你的城市也是这样。影响你的城市，影响你的社区，影响你所住的那个大楼，影响为你的城市，为你的邻居，为你的政府，为你的国家来祷告。特别是当国家面对一些大家共同的议题的时候，天气的气候的问题、资源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还有这些整个政策面的问题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手来祷告，来宣告救恩，宣告救恩临到你的本乡本族。好咯，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说好。耶稣说去攻下那个城，你说好。耶稣说神说我要你去，你说好。你相信天父的心是善良的，你相信他，你就倾听他，你就去宣扬他，你就记得他，然后天父说走，然后你就付诸行动了。你要开始最后一个，你要开始遵行天父的旨意了。我们再一次要来看到刚刚的那个记录里面，他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给他们的声音。第十六章的第六节，圣灵禁止他们从哪里去，他们就经过佛吕家，他们就到了加拉太那个地方去。接着耶稣的灵不准他们到庇推尼去，那他们就做了一个回应的行动，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加到特洛亚去。当特洛亚那边的异象来的时候，当马其顿异象来的时候，他们就转往马其顿去，去回应那个呼声。各位，听到神的声音，你知道上帝的慈爱的声音对你呼唤，这是很棒的。可是不能光听到，听完以后你需要开始往前走。往前走，我们再读一次这个。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段经文里面，你猜最难的两个字是哪两个字？献上，还有呢？活祭。对我来讲最难的是活祭这两个字。它难两个地方，一个是唱歌的时候都会唱成火鸡，对吗？献上之鸡称为火鸡，然后就看到咕咕咕咕咕，然后这样。可是更难，就难的是活祭。如果是献上了以后就死祭了，那也就算了。对，我就献一次就好了嘛，我献上去我就死在那里，然后随便上帝看他怎么操弄，还要没呀，要剁要煮要什么都可以嘛，对不对？可是是活祭。什么叫活祭？活祭是你仍然你有选择权，你仍然你有可以用你的智慧，你仍然可以想你自己的方法。可是越选择越有智慧又有智又有想法的人，你就越难，对吧？你就会越难。会不会类似的情况？你头脑里面你明明知道上帝要你往这个方向去，上帝要你做这个事情，可你心里就不舒服，你心里就不服气，说干嘛要这样子做？不要！我在讲的是像约拿这样子的例子，我就不要。然后呢，他就转身往反方向走，上帝叫他往内陆去，他往反方向，然后上了船，然后到船上又到了海的最底的地方，还不够，又跑到鱼的肚子里面去，就走上帝，离上帝越远越好。你试试看，他走其他的路，然后上帝就每一个门你要去的门，把你关上，把你关上，把你关上，关到最后，你跟神说：“上帝啊，谢谢你把我带回到这条路来，这是上帝原来要你走的路。”各位，我想趁这个机会跟我们中间一些爸爸妈妈说话。或许在你的孩子最近这个暑假正在面对换学校这件事情，那当然了，我期待你的孩子他们都考得很好，他们都是第一志愿上他们要的科系或是他们的学校。但是如果这个暑假你的孩子没有办法上他们理想科系或理想学校的时候，其实反过来想，是上帝把一些门关上了，上帝接着关上一些门再跟你说话。在别人眼中，也许你的孩子这个考试的过程是一个挫败，但是记得上帝是纯全的上帝，在神的眼中你的孩子没有挫败这件事情，他的眼光是无限宽广无限的眼光。在这次考试里面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上帝把门关了，上帝要你回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主啊，我要亲近你，我要等候你，我要信赖你，请你把接下来马其顿的声音让我们听到，我们往那个方向去。一样的，也许在你的工作上面遇到类似的情况，你的门被关了，路被堵了。也许在你的感情关系上、家庭关系上遇到一样的情况，你的门被关了，路被堵了。很明显的，神说那条路不是要你走的，那条路不是的。你跟神说：神啊，把马其顿的声音让我可以听得清楚。如果你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的时候，神就把那个门为你打开来。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那句话，叫做上帝关一道门，然后呢，上帝就会开一扇窗，对吧？如果上帝关了一道门，然后上帝把窗也关了，你觉得上帝要做什么？开冷气啊，对吗？上帝把门窗都关了以后，上帝就是开冷气，然后上帝要跟你说：我们开了冷气了，你冷静一下，亲近我，等候我，安静一点，然后我就把路差遣给你。你说我在上帝面前我成为活祭，我愿意献给你，这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是不跟着风俗走，不跟着一般的主流走。 人家说考上几级分才是好学生，不一定是这样。说要读那个学校才会，或是进那个公司才会，不，那是主流，那是风俗。不，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爱我的神，不断对我说慈爱的话，他的心对我来讲永远是慈爱的心，我愿意跟着他，我只随他，我不跟别人，跟着别人一起走。第二个，这是神所喜悦的，你的献祭是神所喜悦。我们刚刚说上帝已经很喜悦你了，其实我必须很小心说，上帝不会因为你愿意听他的话献为活祭上帝就更高兴。上帝在上帝没有更高兴这件事情，这样你可以理解吗？上帝已经很高兴了，已经无敌，宇宙无敌，永恒无敌高兴了，他不会因为你做了一个决定跟随他更高兴。但是他的高兴是什么？他的高兴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加入他喜悦的河流里面，进入他本来就被你预备的河流，预备的喜悦的河流一样。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唱那首歌说，这里有荣耀，上帝愿你得荣耀，更多的荣耀。上帝干嘛跟你有更多的荣耀？上帝荣耀本来就是无限的荣耀。可是让我们说上帝啊，愿你得荣耀的意思是说，上帝啊，我加入你荣耀的河流，我享受，我浸泡在你的荣耀的里面。然后呢，然后他上帝说，我没有条件已经接纳你了，但是因为你愿意这样子做，我就对世界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众人看着他。而最后保罗他说，这个叫做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是比较客气的话啦，其实保罗说啊，不然嘞，他说你们这样奉献是圣洁的，是喜悦的啊，不然嘞，这些就是众人被分别出来，我们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服侍了。你本来就是被召来得神喜悦的，你本来就是被召来活出圣洁的，你本来就是被召来成为活祭的，你本来就是被召来遵行神的旨意，你本来就是被召来听神的声音，你本来就是照着神的方向去往前走的，神要带着你走的，要不然呢？聪明的就懂，对吗？我好喜欢这个广告词哦，聪明的就懂，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买我的东西的都。我们看耶稣他怎么说，聪明的懂，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是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耶稣这段故事的背后，他在比较两个房子。其实一开始你看不出谁是聪明人，因为人家隔壁那建造砂石烫的很快就把房子盖好了，而且他花的钱很少，他的工时很短。这个在盖在磐石上的人，他必须花更多的工时，他必须花更多的经费，而且他的工程很艰辛，可是绝对值得。听神的话，跟着神做，绝对值得。请你再跟邻居说，聪明的就懂。使徒行传16章之后，福音进入欧洲。福音进入欧洲以后，福音改变了欧洲的文化。欧洲文化一被改变，整个人类历史方向走向被改变，社会制度整个都被改变，一直到今天。而在使徒行传16章以后，圣灵更自由地运行在所有的这一些宣教的策略里面，圣灵更自由地在今天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运行。我几天以前我听到四部真，我读到四部真的一段讲章，里面有个东西吸引着我。他说圣经的原则通常都是前面开始，后来越来越好，越来越荣耀的。如果是在喜宴里面，其实耶稣那个迦拿的喜宴吗？先酒喝到最后，最好的酒是留在最后面的。使徒行传如果圣灵在当下可以这样带领那一些使徒这样子走，现在到了我们2000年以后，你想圣灵所做工作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听到了，我们有没有跟着去做？现在我要问你了，你生命里面你听过马其顿的呼声吗？你听过哪个地方发出个声音来说，孩子啊，知不知道上帝叫你不能往北，不能往南，只能往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方向有个声音呼召你来， 来这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事工，也许是一个家庭，一个工作，一个城市。我想今天神他要告诉你说，来，来我这里，明白上帝的良善，这是很重要，清楚上帝的心意，这个很重要，但是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更重要。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人在过去一段时间，你好像很挫折，是因为你很多你以为可以走的路都被封死了，有些门被关上了，有些窗子也被关上了，然后你就在那边，你说主啊，我该怎么办？我想神今天要跟你说，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你当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清楚地听神的心意，遵行在他的旨意上。我想在这一个宣教月，我们到了第三个礼拜，马其顿的呼声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开始产生出来。也许不是纯粹要去宣教，也许是一个生命的方向，也许是一个工作的转换，也许是你的孩子的未来的决定，也许是你的婚姻，也许是你居住的地方，但是会有个声音跟你说，来，圣灵会在你后面，你的导师会在后面说，或左或向右，你的教师的声音你要听见。主，谢谢你借着这个系列，不仅调整我们，兴起我们的宣教的心，也调整我们跟随你的心。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将主权献在你的手上。主，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做的最基本的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再做这个祷告，说，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我的主人，
你是我的主人，
你是我的救主，
你是我的救主，
我的心门为你打开，
我的心门为你打开，
谢谢你创造我如此美丽，
谢谢你创造我如此美丽，
谢谢你创造我成为你的喜悦，
谢谢你创造我成为你的喜悦，
谢谢你不断的对我说话，
谢谢你不断的对我说话，
谢谢圣灵不断的带领，
谢谢圣灵不断的带领，
请你赦免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
请你赦免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
因为我的任性，
因为我的任性
所犯的那些罪，
所犯的那些罪，
给我一个前面全新的道路，
给我一个前面全新的道路，
带着我，
带着我
往我的马其顿走，
往我的马其顿走，
谢谢你的带领，
谢谢你的带领，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我邀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
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
奉耶稣的名要来祝福你，每一天你看到天父对你微笑，慈爱的天父每一天对着你发出他良善的心，在你的身上慈悲照顾你，多方的宠爱临到你。我求耶稣，求圣灵不断地开你的耳朵，每一天听到神对你所说慈爱的话，让你的眼睛看得清楚，马其顿就在那里。然后天父说，去往那个方向，我们一起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拍手将荣耀掌声归给神。